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 Australia Explained， 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你想去那里吗？1957年，我的外婆刘华英在19岁那年被问起了一个问题。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云，来自台湾的剧场创作者。那我最近有一部作品叫做《城上未知漂流去》，即将在 OZ Asia 进行演出，是在10月31号还有11月1号在 OZ Asia 的 Festival。这部作品其实它是来自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忆。大约其实从大概19世纪末一直到20世纪的中期，亚洲地区华语地区其实有大量的移民从中国，从现在的金门、澎湖，然后他们迁徙，他们移民到了东南亚，到新加坡或者到马来西亚，甚至其实到印尼、越南其实都有。那所以这一段记忆其实是一个来自于华人迁移女性，尤其是针对于女性的迁移的一个集体记忆的真实故事的改编。在这个作品里面，观众会戴上耳机，然后我们现场所发出来的、所创造的即时的声景的这些资料会及时的传送到观众的耳机里面，所以会感觉很像是有人在耳边轻声跟你讲一个故事。
那您刚才也提到，这部作品的灵感是来自于上世纪50年代女性移民的故事，是您的家人或者是您身边发生过的这样的真实的故事吗？还是说就是从书本和影视作品中看到的？
目前如果是生活在台湾的话，其实有很多人的家庭大概是爷爷奶奶那一个世代，其实有蛮多人都有类似的故事。这个故事的起头其实是开始是因为我在研究所的一位同学，他叫严青，然后我的家里曾经有一个人跟我的朋友，他们来自于同样一个城市，广东的梅县，他们都坐上了不同的船，然后一个去往南洋，一个来到了台湾。但是我们就是在讲说，如果他们没有各自坐上那一个船的话，可能今天所有后面的这些事情的发展还有改变，我们都会成为完全不一样的人。而如今他现在可能是在马来西亚生活，又来到了台湾工作，那我现在是在台湾，但是在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复杂的、很难以一刀去画下去的一个边界，它是很值得我们在这个时代再持续去思考的。
我也看到过您在作品中融入了一些玄学的一些元素哈，叫紫微斗数。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个东西融入到您的作品中？您想表达什么呢？
这个紫微斗数其实是灵感来自于我当时候人在新加坡，然后我去新加坡的国家美术馆，我看到了一个文件展，那个文件展它的名字是 The Fundamental of Our Law， 然后它是谈一些关于他们如何去制定他们法律的东西，其中它就展示了一个以前有很多我们叫童养媳，对吧？就是如果你的年纪还小，然后可能家里人可能真的是没有钱养你的话，那可能就会把你送到一个远方，或者是送到比较有钱人家里。小时候先是作为打杂，然后可能时间到了再去作为，可能那个家如果有公子的话就成婚。然后我在那边看到这个卖身契，旁边就是结婚契约，在旁边就是很多的类似像这样子性质的契约，上面都清楚载明了女方的所有的生辰八字。然后我突然感觉到啊，在华人这个古老的这种命理系统，其实深深的影响到我们，可能直到现在，一个人的命的好或不好，其实有很大部分在没有办法了解你这个人的时候，就是先看那个出生的时间。然后所以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好像很多命运，因为就算是童养媳，我们也想要找命好一点的，因为如果我是大户人家，我找的童养媳啊，我找的婢女啊，我找的任何人，我都希望他可以让我的家族更兴旺， 所以我会希望好命的人来到我这里。所以我要怎么知道他是好命的人呢？我就看这个生辰八字。所以在导入紫微斗数这个，我们现在说可能会觉得像是玄学的东西，其实它很大部分其实是在去询问这个框架，再去询问这个系统，我们要如何去断言，或者是去说一个人的命好，或者不命不好，而一个人的命运可能也受制于更庞大的结构。它其实现在在台湾，在年轻世代很流行。
您是如何通过声音或者您提到的物件的重现来重现这段历史，以及怎么通过声音去表现紫微斗数这个东西的呢？
在这部作品里面，我除了是导演之外，我也同时是声音设计。那我们在表演的舞台上，在各个地方，我们都有安置了不同种类的麦克风。我们在桌面，然后我们在现场也有手握式的麦克风，也有一些乐器，它上面是有接触式的麦克风。在舞台上可能走路，可能对着桌子用手部去做的轻抚、去敲击，还有跟一些物件它洒落的时候，这些我们平常生活不太会注意到的细小的声音，会借由这些特殊麦克风的引导，然后传送到我的这一边的电脑里面，然后我的电脑会及时的去做音讯的效果处理。再传送到观众的耳机中，然后它可能会有一些叠加，它可能会有一点破碎，它可能会及时录制，它会透过各种及时声音的效果处理，然后再去还原，再去拼凑出现在表演者在告诉我们他对于那个声音的想象是什么。当时在经历这一趟旅程的女性，她听到的声音可能是什么？以前我们没有智慧型手机，我们连录音机都很难取得的那一个，30年代到50年代，其实我们在转述一个故事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是用声音的拟声词，我们会说哇，那个海浪啪的过来，我们会说一道风这样子吹过去，所以拟声这件事情，其实在我们去传递一个故事的时候，它是一个很本能的、很原始的一种想象的素材。
那能不能给我们举个例子，最特殊的一件您用到的材料，就比如说某一个发声的装置，您觉得最特殊、最有意义的是什么？
我觉得最有意义的其实是米，在亚洲这个地区，其实有很多地方都有饥荒的这样子的历史事件，不论它是出自于什么原因，所以我觉得在台湾，闽南语或者是潮州话，台语我们都会说假爸喂，就是你吃饱了没？粤语也会有类似的，可能以前的家族很久远以前，他们也不知道很久远，他们有经历过真的饿过肚子，可能人被推倒之后就再也站不起来的那种景象，所以米，其实它也跟我们的民俗学有关。我们可能会觉得米会保平安，所以在许多的侍奉土地公，我们也会有拿到那种叫做平安米。我们觉得米可以保平安，所以米无论在精神层面、意义层面、文化层面，其实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重要。我们有一个桥段是去洒落一颗一颗一颗的米，因为我们好像我们听到的米都是像沙子一样，有一个很大数不尽的那种摩擦的声音。可是当一颗一颗的米的时候，你已经可以清楚的听到那个米掉下来的声音，好像那个米缸里面已经没有其他的都在下面去支撑它的，其他的米。所以在这种时候，你会知道哦，生活是辛苦的。要活下去是辛苦的，因为这个声音告诉了我们，我们可能已经没有任何其他的粮食可以持续的去支撑我们的生活。一开始会想到耳机，主要是因为我在思考一个关系，因为它是属于比较偏向是女性的历史，所以它比较少被很正式的记录下来，所以时常这些记忆，它是一个很个人性的、很私密的。但是其实我们如果回去看整个时代的记忆的话，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集体性的，所以它同时具有两个很不同的面向，它是既集体但是又私密的。所以怎么样在声音的传递上，除了透过喇叭这样子关系，那好像耳机 它是一个很好的一种形式跟媒介，它不仅仅只是一种技术，它展现了一种表演者跟观众之间的关系。透过这个耳机，当有人在你的耳边呢喃，然后告诉你说，我今天怎么样，我今天怎么样，他今天怎么样，慢慢的时候，这种亲身的耳边的呢喃，它会产生一种亲密感，它会让你有的时候觉得，我好像就是他口中所说的那个你，或是那个他。然后同时在这个声音的传递的时候，所有的方位，所有的观众他听到的声音的距离感、空间感，它都是一样的。然后在这种具有公共性的剧场里面，可是我们每一个人听到的是一个最靠近我们最生命的声音的那个质地的时候，它会产生出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 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